这一个周末我们布道会的主题是天人试问。
我们今天这期的题目是叫做天人试问。
天人就是耶稣问两个问题，在中国的诗词当中也有两个问题。
这个就是耶稣要问人家两个问题，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诗，我们
中国的诗词里面，
就是我们中国的诗词里面。
第一个晚上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晚上的问题我们是问什么？
各位记得吗？
大家记得吗？
问君能有几多愁，
问君又能有几多愁。
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我们如何借着上帝的恩典能够除去这些忧虑呢？
我们借着上帝的恩典怎样可以除去这些忧虑呢？
第二个问，
第一个问，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为什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呢？
为什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呢？
也就是到底我真正的我是谁呢？
因为到底我真正的我是谁呢？
在上帝的眼中到底我是谁呢？
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到底是谁呢？
第三个问就是我们刚刚上一堂所问的，是你看见什么了？
第三个问就是我们刚刚所问的，你看到什么？
耶稣问一个瞎眼的人说，你看见什么？
耶稣问一个盲眼的，他说你看到什么？
他本来不能看见，
他本来看不到的，
现在他能够看见了，
现在他看到了，
但是好像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好像看不清楚。
所以耶稣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
所以耶稣问他，你看到什么？
你清楚吗？
你看不清楚啊。
第四堂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第四堂我们要思想的，
也是耶稣问的问题，
也是耶稣要问的问题。
耶稣问一个人说，你要痊愈吗？
耶稣问你病好没啊。
在1978年的时候，美国西雅图附近呢发生了一场大车祸。
在1978年，在西雅图附近有一个大车祸，
有一个华人女孩子叫 Lydia， 那时候大概27岁、8岁左右。
有一个华人女仔叫 Lydia， 大概27、8岁左右。
她的车子呢跟对面的车相撞，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本来另外一条道的车跑到他们的跑道来，跟他头对头相撞。
佢就喺公路上面同一架另外对头车迎头相撞。
那他的车子当然被撞得支离破碎，
他的车已经撞到支离破碎，
他的身体也被撞得支离破碎，
他的身体也撞到支离破碎，
眼睛有一个眼睛一个耳朵就没有了，
一个眼一只耳仔都没了，
鼻子就塌掉了，
个鼻都凹了，
他的背部受了很严重的伤，就站不起来了，
他的背部受很严重的伤害，站都站不到起身。
当急救车来的时候，看到他身体的状况，觉得说这恐怕活不下去了，
这个急救车来到的时候就觉得他大概都不可以活得下去的了。
那经过两年的时间，
经过两年的时间之后，
他终于居然被救活过来了，
他虽然被救活过来，
当然他就必须做人工的手术，
当然他要做很多人工手术，
把鼻子把眼睛把耳朵填起来，就是做成一个人工的样子。
当然要将鼻啊眼啊咁样做成一个人工的一个样式出来。
他的脊椎他的身体就必须用复健的方式让他渐渐能够站起来能够坐起来。
他这些脊椎啊就要做很多的复健令到他能够重新的起来。
身体的复健当然是很痛苦，但是还可以复原。
身体的复健虽然是很复杂，但是当然都可以复原的。
但是最难的复健是心灵的复健，
但是最难的复健呢就是心灵的复健。
因为他要问自己说，我是谁呢？
因为他要问我是谁呢？
从前他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女孩子，
过去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他是有很高的学历，
他有很高的学历，
他有两个会计师的执照，
他有两个会计师的执照，
他有很高的收入，
他好有好收入好好，
在父母亲的眼中他是乖乖女，
在父母亲眼中他是一个乖女，
在所有的朋友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在人群之中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他在教会里面参加诗班，
他在教会里面是诗班，
就像我们刚刚诗班里面的人一样，
好像我们刚才诗班的人一样，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诗班是到处去演唱的，业余的时间去演唱的一个小诗班，
同时他也是一个小诗班员，去在粤语出面去做唱诗的，
如果教会里面演话剧他一定是女主角，
如果他是演话剧他一定是女主角，
那可以说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子，
她可谓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
那么现在外貌毁掉了，
现在她外貌没了，
身体虽然可以存活下来，但是她没有办法全时间上班，
虽然现在她能够可以活下来，但是她不能够全时间的上班，
她没有办法再做全时间的会计师了，
她再不能够做全时间的会计师了，
只能用很短一天只能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工作，
只有一天做得两三个钟，
因为他的体力没有办法维持，
因为体力没办法维持下去，
当然不可能再到处去旅行或者去诗班演唱，
当然更不能够 去做诗班去周围的演唱。
从前当他认识自己的时候，
当他以前认识他自己的时候，
他会说我是一个会计师，
他说我是一个会计师，
我外貌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
我外貌是一个好嘅好靓嘅女仔，
我是一个有收入的人，
我有收入嘅人，
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我是一个人见人爱嘅人。
这是他对自己的认识，
这个是他对他自己的认识。
那当现在这些没有了以后，
当这些没了之后，
那到底我是谁呢？
那到底我是谁呢？
到底在人的眼中我是谁呢？
到底我在人的眼中是谁呢？
在这两年复健的时间里面，
在这两年的复健的里面，
上帝让他渐渐地认识到一件事情，
上帝让他慢慢认识到自己，
虽然我做什么，我像什么或者我有什么，这些可能会改变，
虽然我有什么，我像什么，我可能会改变了，
但是我是谁，这个不会改变。
但是我是谁，是不会改变的。
在上帝眼中，我是谁，是不会改变的。
在上帝的眼中，我是谁，是不会改变的。
他终于认识到说，我是上帝的儿女。
终于他认识到我是上帝的儿女。
无论我外貌如何，我都是上帝的儿女。
不论我的外貌怎样，我都是上帝的儿女。
无论我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我都是上帝的儿女。
不论我身体状况怎样，我都是上帝的儿女。
无论我现在的表现如何，我仍然是上帝的儿女。
不论我表现怎样，我始终是上帝的儿女。
这是奇异恩典。
这个是奇异恩典。
世界上的人根据我们的表现来看我是谁。
世界的人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去定我们是什么人。
因此各位听说过，各位也知道，很多名校的学生会自杀。
大家听过很多名校的学生会自杀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在他的县城省城里面都是最优秀的学生，
因为在他现实的生活的成长他都是最优秀的。
但是等他到了名校以后，
但是当他去入了名校之后，
就发现所有的学生都是最优秀的，
然后发觉所有学生都是这么优秀的。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过去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聪明的人，
过去都人以为他是最聪明的人，
现在他到了名校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最聪明人当中的一个人而已。
到了名校之后，他发觉他只是所有聪明人里面其中一个人而已。
因此万一他考试失败了，
万一他考试失败了，
或者某一次作业没有做好，
或者他有一次的作业没做好，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就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很多很多这样的悲剧发生，
很多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10月15号，
10月15号
就是两个礼拜前，
在两个礼拜之前，
在 John Hopkins， 就是美国东部的那个 John Hopkins 那个大学，
在东部的 John Hopkins 那个大学，
就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自杀了，
就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自杀了。
那他也是在医学院里面，John Hopkins 是美国很有最有名的医学院。
John Hopkins 是一个美国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医学院。
然后他因为成绩不好，
因为他成绩不好，
他就自杀了。
他就自杀了。
那 这些是常常听到的事实。
这些都是时时所听到的事实。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在父母亲的心中，我已经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了。
因为他觉得他在父母中的眼中再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了。
我已经没有面子见江东父老了。
我再没有去面去见我的江东父老。
其实一次的考试失败，
其实一次的考试失败，
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失败的人，
并不是代表他是一个失败的人。
但是他没有办法习惯失败的感觉。
但是他没办法去习惯这个失败的感觉。
到底我是谁呢？
到底我是谁呢？
我在神的心中是谁最重要？
到底我是神，在神的心中最是哪个是最重要的？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眼光》，
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眼光》，
我们要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要用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我们自己。
我要痊愈吗？
我要不要痊愈呢？
我能够从这一种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完全的心态里面得到痊愈吗？
我能够从这个不正常的心态里面能够得到痊愈吗？
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耶稣在一个节期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一个节期里面去耶路撒冷，
然后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池，
那里有一个池叫毕士大池，
那这是按照罗马人的那个规矩 造的一个池子，
就是按照罗马那个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规矩来做一个池。
那各位如果去以色列观光的话，通常都会到那里去。
如果去过以色列的人，你都会一定会去过。
那一个池子呢，有一个传说就是如果天使搅动那个池子的话，先下去一点就能够得到痊愈。
哦，那里有一个传说话，如果你天使搅起啲水的时候，有病人跳下去就会医好噶啦。
这个人病了38年之久，
有一个人病了38年，
他都没有机会得到医治，
他都冇机会得到医治。
耶稣见到他，
耶稣见到佢，
问他说，
问佢啊，
你要痊愈吗？
你要唔要痊愈呢？
各位想想看，耶稣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
大家想下，点解耶稣会问佢呢个问题？
他躺在池子旁边，就是希望得到痊愈嘛。
佢坐喺个池侧边，就系想得到痊愈咩？
这是明知故问咯。
呢个系明知故问咯。
为什么耶稣要明知故问呢？
点解耶稣要明知故问？
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面去。
佢话：先生啊，水浴嘅时候，冇人将我放入个池入边。
因为他是一个瘫子，他没有办法自己行动。
因为佢系瘫嘅，佢唔可以自己行动。
那别人很快就下去了，
其他嘅人好快就落咗去啦。
他绝对不可能第一个下去，
佢绝对唔可能第一个人落去，
所以他绝望啦。
所以佢绝望。
耶稣却说对他说：起来。
耶稣话：起来啦，
拿你的褥子走吧。
拎起你嘅褥子走啦。
那个人立刻痊愈。
呢个人立刻立刻嘅就起好咗啦。
拿起褥子走了，
拎起个褥子走啦。
如果我们用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人的心情，
如果我哋用一个名词来形容呢个人嘅话，
各位试着你用一个名词来形容他的心情。
如果你用一个名词来形容呢个人，
你会想到什么名词呢？
你会谂到咩嘅名词呢？
怨叹、认命、郁闷，
就系、怨恨、认命、郁闷。
网络上现在流行这个词叫郁闷，郁闷啊。
而家网络好流行就系、郁闷。
因为他一定很郁闷，
一定系好郁闷。
他永远没有机会，
因为佢永远冇机会。
他可能也认命了，
佢可能认命啦。
我这一生就是这样了，
我呢世就咁噶啦。
这个褥子就是我一生要抱着他了。
呢、这个褥子我一世都要抱实佢噶啦。
他可能很自卑，
佢可能好自卑。
他觉得我生下来就是这样，
佢可能我生来就系咁噶啦。
他可能麻木了，
佢可能已经麻木咗添。
他已经绝望了，
佢绝望啦。
他觉得没有盼望的，
佢冇晒希望。
别人都会比我先下去，
其他人都会比我先落去嘅。
即使有人有爱心要扶我下去的话，
即使有人有爱心要扶我落去嘅话，
那经过这个动作再下去，也不可能是第一个下去。
经过咁嘅动作，我落去都唔系第一个人噶啦。
何况有谁有爱心愿意帮他呢？
何况有边个有爱心嘅人帮佢呢？
中国一个作家叫王小波，
中国一个国家叫王小波，
他特别是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故事。
他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写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期的事。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他讲过一句话，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知道自己应该这样做，
知道自己应该这样做的，
或者希望自己能够得到，
或者希望自己得到的，
但没有能力得到，
系冇办法有能力得到，
没有办法改变，
冇办法改变，
没有能力改变，
冇人冇能力去改变，
知道自己要爱，
知道自己要爱，
但是没有办法去爱人，
但系冇办法去爱人，
知道要饶恕，
知道要饶恕，
但是不可能饶恕，
但系不可能去饶恕，
知道自己要成长，
知道自己需要成长，
却没有能力成长，
但系却冇能力去成长，
知道我要爱神，
知道我要爱神，
但是却好像爱世界。
但好像是只是爱世界。
我们的愤怒就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我们的愤怒就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到底人说我是谁呢？
到底人说我是谁呢？
或者我说我是谁呢？
或者我自己说我是谁呢？
他可能说我是一个废材，
可能我自己说我是一个废材。
这是现在学生用的语言啊，
现在就是学生所用的语言，
就是表示说已经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说一些没用的东西。
我是一个被放弃的人，
我是一个被放弃的人，
我是一个被自己放弃的人，
我是一个被自己放弃了的人，
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已经没希望了。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 Matthew Arnold，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 Matthew Edmond，
他说我们很多人 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他说很多人呢在徘徊在这两个世界里面。
One dead 就是旧的世界已经死了，
就是一个在一个旧世界里面，一个已经死了，新的就没力去诞生，
但是新的呢却没有能力来诞生，
在新的就没能力去诞生，
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
一个是一个极大的悲哀。
旧的必须过去，
旧的必须要过去，
新生命要成长，
新的生命要成长，
却没有能力，
但是却没有能力，
生不出来，
就是生不出来，
这是人的痛苦，
这是人的痛苦。
这也是这一位摊子的痛苦。
呢个亦系呢个摊子嘅痛苦。
他已经38年了。
佢38年啦。
他知道要改变。
佢知道要改变。
他希望改变。
佢希望改变。
他知道他必须要重新能够站起来。
佢知道必须要重新嘅站起来。
但是没有能力。
但系冇能力。
好像没有机会。
好似冇机会。
好像没有人愿意帮助他。
好似冇人愿意去帮佢。
这是我们的心情吗？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心情呢？
这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光景吗？
是不是当中很多人的光景呢？
我们的身体也许没有那么坏，那么严重。
我们的身体可能没坏到那么厉害。
但是我们心灵的光景如何呢？
但是我们心灵的光景是怎样呢？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冬令会。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冬令会。
那我跟其中一位负责的弟兄说，我看这些来参加的人好像都很快乐的样子。
我跟负责的弟兄说，来参加的人都好像很快乐的。
他说你完全不懂。
他说你完全不知道。
你别看他们这样走来走去。
你没看看他们这样走来走去、啊
哦、他们参加活动。
他们参加活动。
他说其实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但是有几家欢乐几家愁。
各位晓得这一句话叫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就是月儿弯弯照九州、有几家欢乐几家愁。
他说其实是月儿弯弯照美洲，
其实是月儿弯弯照美洲，
几家欢乐几家愁，
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外表看起来都好好的、
表面看好的，
其实几家欢乐几家愁，
其实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我们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叹息、
其实我们有很多讲不出来的叹息，
许多不能为人所知的痛苦，
很多不能为人所知 的痛苦，
会有许多难以回首的往事，
很多难以回首的往事。
这是我们心灵的真实的光景，
这个是我们心灵真实的光景。
到底耶稣说我是谁呢？
到底耶稣说我是谁呢？
在这里耶稣看到这一个人病了许久，
耶稣看到这个人病了很久了，
他看到这个人，虽然这个人从来他不认识，
虽然他看过这个人他从来不认识他，
但是耶稣看他病了许久，
但是耶稣见他病了很久。
耶稣怎么看得出他病了许久呢？
耶稣怎么看到他病了很久呢？
病了很久的人跟刚刚生病的人不一样，
病刚刚病的人跟病了很久的人是不一样的。
刚刚生病的人可能还有点盼望，
刚刚生病的人好像还表面有点盼望，
但是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从外表上从他的形体上看，恐怕都已经完全绝望了。
病了38年的人，你从他 他的面貌来看，从他的、形态来看，都是完全一样的了。
所以耶稣看出他病了许久，
所以耶稣看出他是病了很久。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情形呢？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情形呢？
我们是不是也是病了许久呢？
我们是不是都是病了很久呢？
我们心灵的问题是不是也很久很久没有解决呢？
是不是我们心灵的问题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解决呢？
或者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它在，但是没有能力去解决呢？
是不是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的存在，但是我们没办法去解决呢？
耶稣看着他，
耶稣看着他，
耶稣知道他是上帝所造的人，
耶稣知道他是上帝所召来的人，
虽然他现在外形一定很丑陋很难看，
虽然他外形很丑陋很难看，
但是耶稣看着他的时候说这是神所造的人，
但是耶稣看着他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神所造的人，
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子孙呢？
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代表说这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人，
也是代表说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人。
无论他外貌如何，
不论他外貌如何，
无论他现在的情况如何，
不论他现在的情况如何，
他耶稣看他的时候看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耶稣看到他就是看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耶稣看他是一个可以被拣选的人，
耶稣看到他是一个可以被拣选的人，
是上帝所重视的人，
是上帝所重视的人。
有一次我到芝加哥一个博物馆，
有一次我去芝加哥一个博物院，
看到一张画，
我看到一张画，
各位看到博物馆里面都是一些名画，
在博物馆里面都是名画，
绝大部分博物馆里面都是，如果是人物的话都是非常漂亮的画，
如果是人物的话都是很漂亮的画，
但是我一进那个房间看到那一幅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特别，
但我一进去看到有一幅画很特别，
因为那一幅画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脸，
这幅画的样子是人的面，
但是五官不整，青筋暴胀，
但是五官、不齐，就那个面部 很暴胀的，
非常非常的难看，
非常难看的。
除了你知道是一个人的脸以外，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只是看出一个人的样子，但你完全看不到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很奇怪说怎么会这么漂亮，这些什么国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画，为什么中间会有这一张这么难看的画呢？
为什么在其他这么漂亮的画中间有一张这么丑陋的画呢？
我走进去看看他的标题到底是什么。
那我行埋啲，我睇下个标题系咩？
到底这个人是谁？
到底呢个人系边个？
这一幅画的题目，
呢幅画嘅题目啊，
英文写的。
英文写嘅。
He was created by the image of God。
佢话 he was an image created by God。
就是他也是按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佢话呢个人亦系按住神嘅形象所做嘅。
意思是什么？
意思
我觉得那画家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一个画家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一个人即使长得再丑陋，
即使话一个人长得再更加的丑陋，
他的身份、他的本质、
他的身份、他的本质，
他仍然是上帝所造的。
他仍然是上帝所造的。
既然是上帝所造的，
既然是上帝所造，
他就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
他就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
他可以有上帝的灵在他的里面。
他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
他的价值不是他被使用的价值，不是 functional value。
佢嘅所用佢嘅價值唔係一個 functional value， 係應用，唔係一個應用嘅價值。
不是 economic value， 不是經濟上的價值。
唔係一個經濟上嘅價值，
而是一個 natural value， 就是它本然的天然的價值。
係佢個本來自己嘅價值。
它既然是神所造的，
佢既然係神所造，
它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佢只係神所造，佢就有一個有價值嘅人。
它就是一個有尊嚴的人。
佢就係一個有尊嚴嘅人。
因為有上帝的靈在它裡面。
因為有上帝嘅靈喺裏面。
上帝把灵吹一口气在他人的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人将神将一口气吹入人里面，让人成为一个有灵的人。
因此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人。
这个人看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人。
这个人看他自己是觉得他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人。
但是耶稣看他是上帝所造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上帝看他是一个 上帝所做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上帝看耶稣看他是有灵的活人，
耶稣看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他可以有上帝的思想，
他有上帝的思想，
有上帝的情感，
有上帝的情感，
有上帝的意志，
有上帝的意志，
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有这样的价值跟尊严，
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有这样的价值和尊严。
因此无论如何，我们如何看自己，
不论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
有人把自己看得非常的高大，
有人将自己看得很高大，
有的人把自己看得非常的卑贱，
有人看自己是非常的卑贱。
但是在神的眼中，
但在神的眼中，
我们都是他所爱的，
都是他所爱的，
是他所造的，
是他所做的，
是有灵的活人，
是有灵的活人。
所以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所以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
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个问题呢？
这明明知道他要痊愈，为什么耶稣要问他呢？
明明知道他想痊愈，为什么耶稣都要问呢？
因为耶稣要他自愿，
因为耶稣要他自愿，
耶稣要他自己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愿望，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说我要得到痊愈。
耶稣要让他在他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去自愿话我要痊愈，
因为这个人很明显他是已经绝望的人。
因为很明显这个人已经是一个绝望的人了，
他觉得没有希望的，
因为他觉得是没有希望。
我一生大概就这样过了，
我一世都是这样的了。
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就用老庄的思想来想，他是认命了。
所以如果他是中国人，他就用老庄的思想去想他自己，我认命了，
乐天知命，
乐天知命。
乐天乐不乐是不一定，但是知命是知道的，
乐不乐不知道，但是知命就是知道的。
他知道说这就是我的命运，
他就说这个就是我命运，
那我只好随遇而安吧，
我只能够随遇而安。
那这是一种人生哲学，
这个是其中一个人生哲学。
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
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对他说，你要痊愈吗？
耶稣对他说，你要痊愈吗？
你愿意改变吗？
你愿意改变吗？
你习惯38年这样的生活，
你习惯了38年这样的生活，
但是你要改变吗？
你要改变吗？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
你有这个愿望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愿望呢？
我曾经跟很多的慕道有谈到，
我曾经从很多慕道的朋友来谈到，
他说我已经活得好好的，
他说我现在活得好好啊，
我也有工作啊，
我有工作，
我也有收入啊，
我又有收入，
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啊，
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啊，我也有家庭啊，
我有家庭，
我活得好好的啊，
我活得好好。
我为什么要去想所谓人生的问题呢？
我何必要去想下咩叫做人生问题呢？
我礼拜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
我礼拜一至礼拜五都翻工。
礼拜六啦，去做运动啊，或者带孩子去玩一玩。
礼拜六我做下运动，或者带细路哥出去玩下。
或者我去 shopping。
或者我出去买嘢。
或者我去游山玩水，
或者我出去游山玩水，
然后礼拜一我再去上班，
然后礼拜一我再去翻工，
我这样过得好好的、啊、
我过得好好啊。
为什么你要强迫我去想人生问题呢？
点解要强迫我去想人生的问题呢？
为什么你要我承认自己是罪人呢？
点解你要我承认我自己是罪人呢？
你搅乱一池春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搞乱了一团的春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这个水本来是好好的、啊、快快乐的，你现在要告诉我说你很不快乐。
本来我这泉水好好的，你突然间告诉我不快乐。
为什么我要改变呢？
为什么我要改变？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
好像表面看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
我要问自己说，
你要问自己说，
我真的很快乐吗？
你真的很快乐吗？
我真的就这样过去吗？
是不是真的就这样过去呢？
我春天就种花，
我春天种花，
夏天割草，
夏天剪草，
秋天扫落叶，
秋天就扫落叶，
冬天铲雪，
冬天就去铲雪。
我们在北加州大概没有雪可以铲，
我们北加州没有雪可铲，
我们就去山上滑雪，
我们去山上滑雪。
那我们春夏秋冬就这样过去了，
那我们春夏秋冬就是这样过了，
然后我们就一年又一年又过去了，
那我们一年复一年是这样过。
我们从青年变中年变老年，
我们从青年中年变老年，
然后我们生儿育女，
我们生儿育女了，
我们教训我们的孩子，
然后我们教育我的儿女，
所以你要认真读书，
所以你要好地读书啊，
所以读 Berkeley 读 Stanford、
啊、你要读 Berkeley 读 Stanford，
然后你毕业以后就有好的工作，
那你毕业之后呢，
就有好的收入，
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
然后就买一个房子，
就买间屋，
然后春天就可以种花，
春天就种花，
夏天可以割草，
夏天就割草，
秋天可以扫落叶，
秋天就扫落叶，
冬天去滑雪，
冬天去滑雪。
好，那么就这样一代一代又这样过去了，
是不是一代一代是这样过去？
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就是春夏秋冬这样过去吗？
我们最优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是不是春夏秋冬就过去呢？
那我们就是这样吗？
是不是我们是这样呢？
这是一池春水不能被搅动的吗？
是不是一泉的春水不能够可以被它搅乱的呢？
如果我们好好去思想的话，
如果我们好思想的话，
到底我是谁？
到底我是谁？
我是一个春夏秋冬的人吗？
我是一个春夏秋冬人吗？
耶稣要他面对自己的人生，
耶稣要他面对自己的人生。
这一个三十八年的摊子，
这个摊了三十八年的人，
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痛苦的人生，
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痛苦的人生，
是一个充满了病痛的人生，
是充满了病痛的人生，
是一个被人轻视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人生，
是被人轻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
我们很多人要面对的，
我们很多人要面对的
是自以为很安逸的人生，
自以为是很安逸的人生，
自以为很富足的人生，
自以为是很富足的人生。
但是耶稣都要我们去面对，
但是耶稣都要我们去面对，
到底我是谁？
到底我是谁呢？
我当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如何去做呢？
我怎样去做呢？
这摊子的回答是说，有什么方法把我放到池子里面去呢？
这个摊子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我放在池里面？
我怎么抢先下去呢？
我怎样可以抢下去呢？
我已经有三十八年的经验了，
我有三十八年的经验，
我所知道我所看到的方法是唯一最好的方法吗？
我看到我知道最好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吗？
只有我比别人抢先下池，我才可能得到改变吗？
我只要比其他的人抢先下池，我就能够改变吗？
他过去所看见的，过去所知道的，就是这一种方法，
他过去所知道的就是只有一种这样的方法，
就是他 所认为唯一的方法，
就是这个他自己所知道唯一的方法。
但是耶稣要让他知道，
但耶稣要让他知道，
你可以改变，
你可以改变的，
你可以痊愈，
你可以痊愈的。
面对自己的困境绝望，什么是你最好的解决方式呢？
面对你自己的困境绝望，你怎样去解决呢？
耶稣说起来，
耶稣说你起来，
起来，
你起来，
起来，这是一个动词，
起来是一个动词，
你必须愿意起来，
你必须要起身。
我们躺久了，很多时候是不想起来的。
我哋瞓得耐啦，我哋系有阵时唔想起身嘅。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因为我哋已经习惯。
已经习惯躺在那边。
因为我哋已经习惯咗瞓喺度。
我们看着别人。
我哋睇住其他人。
或者我们羡慕别人。
或者我哋羡慕别人。
但是我就是现在这样。
如果我就系咁噶啦。
我已经习惯是这样了。
我已经习惯咗。
我听到很多很多的慕道友。
我听过好多好多嘅慕道嘅朋友。
他们会说，我很羡慕你们基督徒有信仰。
佢話：我好羨慕你哋基督徒有信仰啊！
我希望成為有信仰的人。
我希望能夠有成為有信仰的人。
但是我就是信不來。
但係我就係信唔到啊！
有一個人跟我說：我是資深慕道友。
佢話：我係一個資深嘅慕道友。
就是他帶着他跟他太太來教會已經十年了。
因為佢同佢太太嚟教會已經十年啦。
他每個禮拜都來教會。
佢每個禮拜都嚟教會，
而且他把他太太送嚟教會，他也參加聚會。
佢嚟教太太嚟教會，佢亦嚟參加教會。
很多人是送嚟以後自己就跑走了。
有啲人送咗太太嚟之後，
然後等到聚會結束再回來接他。
然後到個結束啦，佢嚟再接佢太太。
願意回來接已經是很不錯了。
翻嚟人肯接嘅已經係唔錯啦。
他不僅送嚟，而且也參加。
佢不但送嚟，而且都參加。
所以他說：我春令會、夏令會、秋令會、冬令會都參加過。
佢話：我春令會、夏令會、秋令會，我乜都去曬。
你们讲员讲的我都听得懂，我都听过。
你所讲员所讲过的，我都听过。
我也知道我太太有信仰很好。
我知道我太太有信仰好好。
我看到她有了信仰以后改变很多。
我睇到佢有信仰，改变咗好多。
但是我自己信不来。
但系我自己信唔嚟。
我说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同佢讲，你最需要系咩？
起来，
起身啊！
不要还是坐在车子里面。
唔好喺坐喺架车入边。
或者只是坐在座位上，
唔好净系坐个位度。
你要起来，
你要起身。
当讲员呼召的时候，你要起来。
当这个讲员要呼召嘅时候，你起身。
当有人愿意决志的时候，你要跟着他们起来。
当有人要决志嘅时候，你要跟住佢哋起身。
拿起你的褥子，
拿起你嘅褥子，
拿起来，
拎起身。
褥子呢，是他已经跟随了38年的东西。
嗰张嘅褥子已经跟咗佢38年嘅，
这是成为他的安全感。
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安全感。
各位知道很多小 baby 要抱一个小被子，
你知不知道很多小哥都要拎着一张被仔的，
或者抱一个小洋娃娃，
或者一个洋娃娃。
我的外孙女最喜欢抱 Mickey Mouse、
我孙女最喜欢拎着一个 Mickey Mouse，
她睡觉的时候抱着 Mickey Mouse 她就睡着了、
她拎着那个 Mickey Mouse 她就可以睡觉了。
那这成为她的安全感，
这个是她的安全感。
但是她必须放下来，
但是她必须要放下来，
她要起来，
她要起身，
走吧，
行啊。
以前躺在那边抱着褥子，他已经习惯了38年。
他过去揽着那张床褥38年。
但是他要起来，
但他要起身，
拿起来，
拎起身，
走，
改变，
改变，这叫改变，
这个叫改变。
从我过去的习惯中改变，
从我过去的习惯去改变，
从我的思想中改变，
从我的思想里面改变，
从我过去的执着中改变，
从我过去的执着改变，
从我的安全感里面有改变，
从我的安全感里面有改变，
从我的人生观中有改变，
从我人生观里面改变。
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
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
就是改变，
就是改变，
让我从过去的生活中改变过来，
从我过去的生活里面改变过来。
耶稣要我们回应说，
耶稣要我们回应说，
要我们问自己说，
要问我们，要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要痊愈吗？
我要不要痊愈呢？
我自愿痊愈吗？
我愿意自愿痊愈吗？
我自愿站起来，
我自愿站起身，
面对我的需要，
面对我的需要，
面对改变吗？
面对改变吗？
面对改变是很困难的，
面对改变很困难的，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种的生活方式，
你习惯了这样说话，
你习惯了这样讲话，
你已经习惯了这样思想，
你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想，
我们已经有习惯了一些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习惯了我们自以为觉得是有价值的事，
那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需要改变，
改变的时候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内外的改变，
从头改变是一个从头内外都要改变的事，
用国内的话叫灵魂深处闹革命，
就是国内的话就是灵魂的深处闹革命，
你必须要革命性的改变，
你需要革命性的改变，
你的世界观要改变，
你的世界观要改变，
你的价值观要改变，
你的价值观要改变，
人生观要改变，
人生观要改变，
你对人对事要改变，
你对人对事要改变，
对上帝对自己的方式都要改变，
你对上帝对自己的方式都要改变，
你的关系必须要改变，
你的关系必须要改变，
你的生命的本质必须要改变，
你的生命的本质必须要改变，
从一个旧的世界变成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从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一个，从一个旧的世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就好像刚刚那个英国诗人所讲的，
好像刚才我们那位英国诗人所讲的，
旧的世界过去了，
旧的世界过去了，
新的世界要诞生，
新的世界要诞生，
那新的世界要去诞生的话，
如果新的世界要诞生的话，
必须是一个新的人才能够在新的世界里面诞生，
必须是一个新的人才能够在新的世界里面诞生，
新的酒要放在新的皮带里面，
新的酒要放在 新嘅皮袋入边。
因为新嘅酒，它有一个膨胀的力量。
因为新嘅酒有膨胀嘅力量。
佢一个生命的动力。
系有生命嘅动力。
放在旧的皮袋里面，这旧的皮袋承受不了的。
因为如果你放喺个旧嘅酒袋入边，那个酒袋系冇法承受嘅。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改变。
所以我哋必须要面对改变。
我愿意面对这个改变吗？
我愿意面对呢个改变吗？
刚刚我讲到那一位遇到车祸的女孩子 Lydia。
剛才我講到那位遇到車禍的女仔 Lydia，
她經過兩年的時間以後，
她經過兩年的時間之後，
復健的工作完成了，
復健的工作做完了，
她從西雅圖回到洛杉矶，
她從西雅圖回到洛杉矶，
她到洛杉矶以後，她就開始一點點的時間工作，
她在洛杉矶的時候就開始慢慢工作，
她工作時間只要超過她頭會痛，
如果佢時間太長，超過就會頭痛。
他要計算體力，
佢要計算下佢體力。
意思就是說，我如果今天出去半個小時，我一定要立刻回家。
即係佢話，如果我今日出去半個鐘頭，我一定要翻屋企噶啦。
或者他就沒有辦法支持下去。
否則佢冇辦法支持落去。
他必須要斤斤計較。
佢必須要去斤斤計較呢啲嘢。
就是、對自己的體力要斤斤計較。
係要對佢自己嘅體力不斤斤計較。
這是我們這些健康的人無法想象的。
呢個係我哋一般健康嘅人無法想象。
他在想說，到底我怎麼辦呢？
咁佢話我到底點咧？
像我這樣的人能有用嗎？
到底我呢個人咁嘅人有用嗎？
一方面是工作，
佢又要做嘢。
一方面在教會當中，他也不能再做什麼太多的事情。
佢都喺教會，你又唔能夠做得乜嘢嘅嘢啦。
另外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樣，那我將來的婚姻怎麼辦？
咁話如果好似其他嘅女仔，咁我將來嘅婚姻係點咧？
有人願意跟我結婚嗎？
有冇人同願意同我結婚咧？
她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她仍然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她仍然是人见人爱的一位女孩子，
她仍然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
但是当她遇到结婚的问题的时候，
但是当她遇到结婚的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 email 这么发达，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 email， 好像
都是用写信的，
都是用写信，
所以当有人写信给她，她也写信给别人的时候，
所以当有人写信她回信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弟兄，
好多好多嘅弟兄
都很喜欢跟他通信，
好中意同佢通信。
他们通信的时候都无所不谈，
佢哋喺信里边都无所不谈，
觉得非常能够交流。
有非常能够交流。
到了一个地步，就说我们见面吧。
到有一个地步，佢话我哋见下面好
吗？一次一次的，再一次的，
一次一次嘅。
每一次见面以后，
每一次见面之后，
对方就不再写信来了。
对方就再唔写信嚟啦，
因为他跟我们非常的熟。
因为他跟我是非常的熟，
他也在海外校园写过很多文章，
他在海外校园写过很多文章，
所以我跟我的师母们非常关心他，
所以我跟我的师母都非常关心他，
看到他经过车祸以后这十几年的历程，
我们看过他经车祸之后十几年的历程，
看到他一次再一次的失望，
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有时候是坐飞机到东岸去跟那一个笔友，就是 写信来往的笔友见面，
有时坐飞机去东岸跟他的笔友去见面，
那各位知道已经过了三十岁过了四十岁，当然见面的目的希望能够有结婚的可能性，
当然他三十岁了四十岁了，希望见面的结果是能够结婚，
每一次都是失望的，
但是每一次的都是失望，
或者是对方来洛杉矶跟他见面以后，
或者对方来到洛杉矶跟他见面的时候，
就再没有电话再没有书信了，
然后再没有电话再没有书信了，
我们看着他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到五十岁，
我们看到他从三十岁四十岁到五十岁，
他希望结婚，
她希望结婚，
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孩子，
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仔，
各位如果看到她认识她，你就知道她一定就是一个贤妻良母，
如果你见到她你就知道她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
她非常希望能够结婚，
她非常希望能够结婚，
但是一次一次的失望，
但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居然有一天，
居然有一天，
她去参加一个美国人办的一个 seminar， 一个神学的讲座，
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美国人所办的神学讲座，
在停车场上遇到一个美国人，
在停车场上他遇到一个美国人，
两个人见面谈了一下话，
他们见面讲了些东
西，居然一见钟情，
居然是一见钟情，
两个人谈得来，很谈得来，
他们很谈得来，
而且继续谈下去，
而且继续这样谈下去，
就常常见面，
是常常的见面，
这个美国人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
这个美国人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
年龄比他大几岁，
年龄比他大几岁，
这个人是做工程师，
这个人是做工程师，
同时也在神学院读过书，
亦在神学院读过书，
非常精通希腊文，
非常的精通希腊文，
所以美国人的神学院还请他去教希腊文，
所以美国的神学院还请他去教希腊文，
他跟这位姐妹跟 Lydia 居然就一见钟情，
他居然跟这位姐妹 Lydia 能够一见钟情，
那两个人见面见面再见面，
他们见面再见面，
后来决定要结婚。
佢哋决定要结婚。
本来觉得都好像没有希望的一件事情。
本来好似系一件冇希望嘅事情。
他居然就结婚了。
佢居然就结婚啦。
他结婚那一天，我替他们主持婚礼。
佢结婚，我系负责主持婚礼嘅。
我当时讲，我说我们所有认识 Lydia 的人。
我哋所有認識 Lilia 嘅人，
今天來參加這個婚禮，
今日嚟參加呢個婚禮，
各位一定想到兩句中國成語，
都會想起兩句嘅中國成語。
各位可以幫我想到嗎？
大家想到嗎？第一個成語，
天作之合，
就係天作之合。
那真的是完全不認識的人，居然可以一見鍾情，居然就天作之合。
居然真係兩個完全唔認識嘅人，能夠可以天作之合。
第二句，
第二句呢？
大器晚成，
就叫大器晚成。
到了五十几岁了，
50几岁了，
居然上帝保留这个人没有结过婚，
居然上帝可以保留一个人是还没结婚的，
那上帝居然也为他们这样撮合起来，
居然上帝可以为他们来到撮合，
那真是大器晚成，
真是大器晚成，
这是天作之合，
这个是天作之合。
那 Lydia 她写了一本书叫深夜歌声，用中文用英文写，
Lydia 写过一本书叫深夜歌声，英文中文版，
就好像深夜最黑暗的时候，
就好像在深夜最黑暗的时候，
约伯记那里说神使人夜间歌唱，
好像在约伯记他说神使人夜间歌唱，
神医治他的心，
神医治他的心，
他的心先得到医治，
他的心先得到医治，
他知道说我虽然外貌毁坏了，
他知道我虽然外貌没了，
但是我仍然是上帝的儿女，
但是我仍然是上帝的儿女，
我心里面要先得医治，
我的心里面首先要得到医治，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努力充实自己，
他努力的充实他自己，
他虽然是学会计的，
他虽然是读会计的，
他读很多圣经的课程，
但是他读很多圣经的课程，
他到网络去学神学的课程，
他网络到读神学的课程，
后来当开始有了博客以后，
后来有了这个博客之后
blog 就开始有 blog 以后 blog, 他就自己设了一个 blog,
他就自己设立了一个 blog,
那把他的读经的心得，把他旅游的照片，把他所有的一些文章都放在上面，
他将他自己的心得，将他自己的文章都放在这个 blog 里面，
他有很多粉丝，各位叫粉丝，
他有很多 fans,
然后跟这些粉丝呢常常来往，
他跟这些 fans 时时来
往，他下定决心，
他下定的决心，
即使我没有结婚，
即使我们要结婚，
我仍然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好朋友，
我一样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好朋友，
他把他的家出租，
他将他的家出租
给很多单身的女孩子来住，
给很多单身的女孩子
收他们很少的钱，
收他们很少的钱、
让这些女孩子在这里可以成为有家的感觉、
让那些女孩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同样都是单身的女孩子，
都是单身的女孩来的，
但他们在这里彼此相爱，彼此照顾，
他们能够在当中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照顾，
后来一个一个嫁出去了、
一个一个这样都嫁出去了，
只有他一个人还是在那里，
只有他一个人还在那里，
但是他心里面因为已经得到医治了，
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得到医治了，
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说即使我一生没有结婚，但是我仍然是上帝所爱的人，
他觉得他即使他一生不会结到婚，但是他觉得他仍然
我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上帝原来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在他最痛苦的那一段黑夜的时期里面，
在他最痛苦的黑暗的时期里面，
神使人夜间歌唱，
神使人夜间歌唱，
他要让人听到夜间的歌声，
他要人听到夜间的歌声，
不是深夜中的叹息，
不是夜间中的叹息，
而是深夜的歌声，
是深夜中的歌声。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求神医治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求神医治我们，
不只是身体的创伤，
不但是身体的创伤，
上帝怜悯的话，神可以医治我们，
上帝怜悯的话，上帝可以医治我们的，
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得到医治，
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得到医治，
我们的心要得到医治，
我们的心首先要得到医治，
神可以医治我们的心灵，
神可以医治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成为一个被痊愈的人，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痊愈的人，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祷告，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祷告，
但愿这个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但愿我们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神啊，我听见了你的叩门声，我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或许需要不短的时间才能把这伸手的门打开，在它后面收藏了很多感受和记忆，当我慢慢把门推开时，我后会感到惧怕，我后会感到愤怒，我后会感到痛苦， 但我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我听见了你的叩门声，我愿意邀请你进来，细数我心中的秘密、重担、恐惧、创伤。我知道只有在你那里才能找到医治、医治、安息、方向。我与你，你与我一起走上这重整生命的历程，让基督成形在我的心里。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祈祷。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若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慕道友，
我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当中如果有慕道朋友的话，
或者第一次来到教会的，
或者第一次来教会的，
或者你以前听过福音，
或者你以前听过福音，
你没有机会在上帝的面前决志的，
你没有机会在上帝的面前决志的，
今天早上是一个机会，
今天早上是一个机会，
耶稣呼召我们，
耶稣呼召我们
起来，
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
拎起你的床垫，
走吧，
走了，
你愿意起来吗？
你愿意起身吗？
你愿意离开现在的光景吗？
你愿意离开现在的光景吗？
你愿意经历生命的改变吗？
你愿意进入生命的改变吗？
你愿意经历大能的医治吗？
你愿意经历大能的医治吗？
我们受伤的心灵，
我们受伤的心灵，
我们恐惧的心灵，
我们恐惧的心灵，
我们饱经创伤的心灵，
我们饱经创伤的心灵，
愿意痊愈吗？
愿意痊愈吗？
若是你有这样的心愿，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
你可以举起手来，
你可以举起手来，
若是圣灵感动你，
如果圣灵是感动你，
愿意改变，
你愿意改变的，
愿意有新的生命，
你愿意有新的生命，
愿意有新的人生观，
你愿意有新的人生观，
愿意面对新的挑战，
你愿意面对新的挑战，
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吗？
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吗？
你愿意经历他的恩典吗？
你愿意经历他的恩典吗？
你愿意把你的创伤让他来医治吗？
你愿意将你的创伤给他医治吗？
若是神给你这样的感动，
如果神给你有这样的感动，
你可以举起手来，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上帝接纳你，
上帝接纳你，
上帝可以医治你，
上帝要医治你，
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弟兄姊妹？
若是哪一位愿意，可以举起你的手来。
如果有哪位的，请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有没有哪一位？
有没有哪一位？
我也要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
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
我们许多的人已经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很多的人已经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也经历到神的工作，
我们也经历到神的工作，
我们知道基督的大能，
我们知道基督的大能，
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的创伤吗？
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创伤吗？
我们仍然有许多需要医治的吗？
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医治的？
我们有许多愤怒吗？
我们是不是心里仲有很多愤怒？
我们还有不能饶恕的人吗？
我们有没有一些不能饶恕的人呢？
或者我们有自高或者是自卑吗？
我们有没有自高或者我们有自卑呢？
耶稣再一次，
耶稣的再一次
问我们说，
问我们说，
你要痊愈吗？
你愿不愿意痊愈呢？
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来医治吗？
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得到痊愈吗？
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也请你在神的面前举起手来，
也让你在神的面前举你的手，
你对主耶稣说，
你对主耶稣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求你来医治我，
求你来医治我，
让我起来，
让我起来，
放下我的褥子，
放低我的床，
起来行走，
起来行走。
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举手以后放下，
举手请你放低。
还有没有？
仲有没有哪位？
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在神的面前？
仲有哪位在神面前？
说求你来医治我，
求主你医治，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但愿十字架的医治，
但愿十字架的医治，
十字架上的赦免，
十字架的赦免，
十字架上的恩典，
十字架的恩典，
成为我的新的经历，
成为我新的经历。
请放下，
请放下。
还有没有哪一位慕道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有，仲有哪位的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
愿神的工作，
让神的工作，
愿圣灵的大能，
让圣灵的大能
在我们当中运行，
在我们的当中能够运行。
你要痊愈吗？
你愿意痊愈吗？
最后一次，
我最后问一次，
有没有哪一位慕道友？
有冇边位嘅慕道嘅朋友？
现在来决志归向他。
愿意而家你就嚟决志归向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两千年前你对这一位摊子说起来，
当两千年前你对这位一个摊子讲起来，
今天你也能够让我们起来，
今天你一样的可以让我们起来，
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大能，
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
让我们看见你医治的能力，
看到你经历的、能力，
让我们得到医治的喜乐，
得到医治的喜乐。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过去现在将来你永远不改变，
因为过去现在将来你是永远不改变的。
当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向你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求你在面前来到、求恩典怜悯、求、得到帮助，
你就应允我们，
你就应允我们。
这是何等的真实，
这个是何等的真实，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感谢你这奇异的恩典，我们可以领受，
感谢你奇异的恩典，我们可以领受。
感谢你，你让我们可以经历到这样的恩典，
感谢你让我们经历到这个恩典，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每一个生活里面
重新走天路，
我们重新的走天路，
让你圣灵的大能，
让你圣灵的大能
与我们同在，
同我们同在。
求你祝福施恩，
求你祝福施恩，
祝福这教会每一位长职同工，
祝福我们每一位的长职同工，
让他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让他们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来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
让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让我们忠心殷勤的来侍奉你，
让我们能够忠心殷勤的来到侍奉你，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经历到你的同在，
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
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求你也继续祝福保守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
也求你真是祝福的保守这些慕道的朋友，
让我们愿意起来，
让我们愿意起来起身，
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儿女，
愿你圣灵的大能来做这样的工作，
让你的圣灵的大能来做这个工作。
若是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在当中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
心中有许多的忧伤和痛苦，
心中里面有忧伤痛苦的，
请你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
请你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盼望，
让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得到盼望，
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
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亲自来安慰，
你亲自来安慰，
亲自给我们力量，
你亲自给我们力量。
我们感谢祷告，
你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